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台9月23号到27号新闻的主要内容包括：选举官表示无法杜绝外国资金流入加拿大选举；加拿大打算禁止中俄进口联网车辆的软硬件；加拿大和台湾原住民社区的交流正在展开；康明凯讲述在中国被囚禁三年的日子；纪录片《宁化飞灰》周末多伦多上映；自由党政府挺过了不信任动议。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为免受外国干预，法律虽然禁止外国资金流入加拿大选举，但是事实上制度漏洞极多。就连加拿大首席选举官也承认，防不胜防，无法完全杜绝。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才可以向政党或候选人捐款，而且捐款应该来自个人资金，外国公民、团体和政府不得捐款。加拿大首席选举官佩罗 Stephen Pehou 星期二出席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他直言选举委员会迟迟没有能力审查捐款人是否都是公民和永久居民。他又指出，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方是第三者在选举期以外从外国获得资金，然后在选举期间用来支持候选人或政党。佩罗表示，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去年三月，一份外国干预威胁报告就曾经指出，外国国家为了秘密支持有利该国的个人，或者是反对不利于他们的候选人，会利用不同的方法影响选举，包括利用政党提名程序中的漏洞，参与资金和融资活动，动员和利用社区组织和操纵媒体机构等等。报告称，参与外国干预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加拿大打算效仿美国，禁止个别来自俄罗斯跟中国的车用软件和硬件。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范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星期二表示，政府非常认真看待中国故意的产能过剩情况以及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美国工业与安全局本周宣布，计划禁止销售与进口跟中俄两国相关的联网汽车上的软件和硬件。美国表示，采取行动是因为有些源自两国的继续，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联网汽车使用者都构成风险。总理特鲁多上个月已经宣布，从10月开始将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中国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加拿大。
9月30号是加拿大的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台湾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曾厚仁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台湾原住民和加拿大原住民一样，曾经有过受歧视和经济文化被掠夺的历史。自己上任不久，加拿大公布了印太战略，当中提及和印太地区理念相近的国家增强合作，提及了和台湾增强经济和人与人交流，并协助台湾增加抵抗力等内容。同时，印太战略特别提及了原住民议题，专门的段落表示，通过加强与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伙伴的原住民交流，寻求和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之间的和解之路，支持原住民青年的教育和技能发展，继续实施原住民经济贸易合作安排，支持实施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等。曾厚仁代表表示，我感觉台湾和加拿大原住民交流是放在我心里的一件事情，他描绘出推动台加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在2021年的12月10号，加拿大批准了原住民经济贸易合作安排。这个组织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四方组成，承诺通过包容性的贸易方式赋予原住民经济权利，以及共同努力确定和消除原住民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时面临的障碍， 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并提高原住民在经济和贸易中的参与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共同主席史国良教授 Scott Simon 表示，台湾促进原住民在文化政治上的交流，也会带动原住民经济交往。比如上个月，加拿大电池储能开发商 Energy Plug 和 BC 省的 Malahat 原住民正在温哥华岛启动一座电池组装厂建设。这一项目被称为全球第一个由原住民族领导的超级工厂，而它将从台湾进口多数的关键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将在新工厂内组装。此外， Energy Plug 还计划和台湾合作开发新型的电池设计以及相关的软体技术，以推动电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两个麦克安中的其中一人康明凯 Michael Kofrick 最近公开讲述在中国被囚禁三年的遭遇。自从2018年加拿大拘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康明凯就跟斯帕沃尔 Michael Spavor 在中国被捕，他们被指控间谍罪名，最后在2021年获得释放。康明凯说，2018年某一晚，在北京被十多个穿黑衣的人抓到一个审问的地方。接下来的半年，他就在那间没有窗、永远不关灯的囚室被拘留，每天接受6到9个小时的审问。康明凯表示，那段日子是他心理上最痛苦的经历。他说，他们会欺凌你、折磨你、恐吓你、胁迫你，让你同意他们虚假、说你有罪的剧本。由于他不合作，他的食物被削减，第一个月就瘦了足足10公斤。半年之后，康明凯被正式起诉，才被撞到条件没那么坏的省钱拘留所。他说，为了不被打垮，他当时甚至以字典学习中文，逐点逐点翻阅中文书籍。康明凯表示，无意怪责加拿大政府的应对方法，但是他认为加拿大当初逮捕孟晚舟之后并未有做好准备，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问题。而他最高兴的莫过于返回加拿大之后终于能跟他在囚时出生的女儿见面。
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5周年之际，导演刘建伦会带着他的纪录片《宁化飞灰》出席本周六和周日在多伦多举行的两场加拿大首映。这是一部非常个人视角的影片，伴随着反修例运动中香港人的激烈抗争、警察暴力逐步升级的画面，是导演的旁白，讲述自己的感受、质疑和伤痛。影片上映前，刘建伦通过视讯接受了加广中文的专访，他表示，现在回看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加速终结了97年以来香港政治的温水煮蛙的局面，也令人震撼地体现出了香港人为守护民主而不屈不挠、宁化飞灰的精神。我想把每一个香港人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下来，这是我的选择。如果可以重来，我希望能够做到更多。
保守党这个星期提出了不信任自由党政府的动议，但是在新民主党和奎恩党团的支持下，自由党政府挺过了这场危机。动议星期三以120-211票未有通过。不过外界估计之后还会有一连串的不信任动议考验自由党。在自由党有求于新民主党和奎恩党团的同时，两党也乘这个机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奎恩党团已经率先提出要求自由党政府在11月前把65岁长者的老年保障金提高 10%。 另外，他们又要求禁止奶制品、家禽和蛋这些受供应管理的农业进行工会谈判。奎恩党团表示，如果两项法案不能在限时之内通过，他们会谋求推翻政府。自从新民主党本月初宣布不再按协议支持自由党政府之后，自由党就成为少数党政府， 假如自由党政府守不住保守党发动的不信任动议，大选可能会提早发生。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再会。